现在的一些经历还是里面
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。
很感谢神给我有机会啊，一个月来这里教会讲一次道。那今年呢，我讲到的主题就是帮助信徒啊达到灵命的成熟。我是认为一个人最崇高的追求，最重要的追求，就是我们属灵生命达到成熟。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所从耶稣得到的新生命啊，是最美丽的生命。那像我们刚才弟兄所祷告的啊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更加圣洁啊，更加干净，更满了喜乐啊，更加有力量。那这个生命，如果我们属灵生命长大的话，都会表现这些的啊品质啊。那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出来呢，那就是说我们生命很幼小，很幼稚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全世界基督徒很多，长大成熟的不多。那我去很多教会，也看见很长大成熟的教会也是不多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会真是迈向成熟啊。那我已经讲过了有四个基本的功课，如果我们认真去实行，帮助我们灵命长大成熟。那第一个重大的就是敬虔的读圣经，因为我们透过读圣经得到灵粮。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那所以我们物质的身体是要吃物质的粮啊。那么世界的人呢，要活得好一点，他们精神粮食，他们看文学、听音乐提高人生。但是我们有更高的一个生命，是属灵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需要另外一种粮食，灵粮。那除了圣经神的话，世界里没有灵粮。所以你要这个生命长大，一定要透过读神的话圣灵透过圣灵跟我们讲话，我们就有灵粮。灵粮越充分长得越快，营养不良，很多教会是营养不良缺少灵粮从讲道方面没有什么灵粮，走路学也没有什么灵粮。那结果大家都灵里干枯，很饥饿，很饥饿。那很重要的我们要得到灵粮，这个生命才会长大。好，那么第二个我是很重要的要恳切的祷告，祷告帮助属灵生命长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透过祷告，我们跟上帝连接起来。就像那个这里的电灯，如果不跟源头连起来，它就没有光了。我们家里所有的电器必须跟源头连起来，所以你才有炉子会有热灯会亮这个都是因为跟源头连起来。自来水也是跟源头连起来，这源源不断的有水供应。好，那么属灵生命也是这样，你有没有跟神连起来？如果你说是的，我每天都跟神连在一起，那这是正常的基督徒，正常的应该每天你都知道我跟神是连在一起。那什么时候出了问题你也知道，现在跟神连不起来，什么东西呢？肉体啦，犯了罪啦这跟上帝这个断了。但是祷告是我们恢复与神的交通有时候别在罪恶中，就需要认罪总之跟神连起来是第二个重大的长进的秘诀。那第三个就是靠着圣灵行事。最奇妙的一件事情，伟大的真神今天不是到外星球去找也不是到外面找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你想这有可能吗？是真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认识圣灵，你 觉得神今天很近了、跟我们很靠近了，他就住在你的心里。那有没有学会每天啊与圣灵同行？圣灵是我们的教师，带领我们大事小事。那如果每一样都受圣灵引导，我们就有神的同在。好，我讲的第四个功课啊，呼叫有生活，这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个细胞，没有个肢体离开身体可以长的，这是一个定律。我们必须在教会基督的身体里面才有可能生长。那兄弟信主已经58年了，1954到现在不是58年吗？我是不敢离开教会，为什么？离开教会你没有办法长，你可以在家里读圣经啊，认真不行，因为这生命是跟众圣徒连起来的。我们必须在葡萄树里面，耶稣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枝子离开葡萄树就枯干，那这个葡萄树就是教会，没有一个枝子可以离开葡萄树，所以我们必须过教会的生活。越参加多，你长进越快。有查经机会啊，国民机会啊，祷告机会啊等等。那平常一直关怀教会生活。好，然后我讲了三个大敌人啊，这三种东西拦阻我们长进的。第一个是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天生的旧生命，这个很强大的肉体，那你不去胜过它呢？就失败了。像属灵生命跟肉体相争，天天都在打仗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说来追求肉体的时候，哎呀，贪爱世界的东西，很容易发肉体，脾气是其中之一，一下子爆出来。那我们这基督都知道，在家庭做夫妻也好，一下就要发脾气了。都是什么肉体？开教会开执事会，常常吵架。为什么吵架？肉体，老我、自大、骄傲等等、嫉妒，都是我们的肉体。那个你不去胜过它，肉体就胜过你，你就打败仗。那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制服这个肉体，每天都要制服。你不制服他，你就出事情。是为啊，那第二我讲了世界，花花绿绿的世界哈，五花八门，这吸引我们去到世界里面追求今世的享受、荣华富贵、财富等等。有一样东西，你的光阴就失去了。世界东西很多宝贵，不一定用的都是罪啊。你可以去拿高的学位啊，你去得到更多的财富啊，你可以成名啊，在世界里头。但有一样，你把太多时间摆在世界，你的光阴就失去了。你的光阴失去的时候，有一天你要追求神更宝贵的事情呢，时光流去了。所以我们不要贪爱世界，要把最宝贵的时间留出来追求更重要更美的东西啊。好，上次我讲到我们有个诡诈的撒旦啊，很多人都没有看见魔鬼嘛，哪里有魔鬼啊？看不见啊，撒旦充满世界，所有 casino 的背后有撒旦魔鬼的咒，所有庙宇的背后有邪灵，所有回教的势力的背后有污秽的灵充满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是以一个看不见的邪恶的势力在征战，教会要成长要强大，满有征战。这里面魔鬼借着信徒的肉体，借着纷争不能增长，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，要穿上属灵的军装啊！每一个主义的背后，撒旦的诡计、进化论、同性恋、人文主义、无神论背后都是撒旦的作为。我们不能不认识魔鬼的诡计，所以我们今天是打一个属灵的仗，要教会兴旺， 我们天天的征战，穿上属灵的军装，用真理的带着束腰，和公义中的护心镜，啊，你不认识真理就不能打仗，满脸错误，满脸假的哲学，那你怎么打得仗？所以如果不认识真理，不能打得仗。夫妻的真理你不认识的话，同性恋的结婚，澳洲的思维流行，一男一女啊可以结婚呢、啊，你跟你也可以结婚呢、啊，这是谎言啊，这全部是虚假的，全部是虚假的。不管什么思维，不管什么游行，全部是魔鬼的作为，是违背真理的事情。我们是今天为真理打仗，现在为家庭一男一女的婚姻来争战。你看今天你到学校里面，老师在教孩子啊，同性恋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嘛，要尊敬他。公益的不心境，你一在生活上失败，魔鬼就控告你。公益的不心境，你不小心就掉在这里啊，不然平信徒啊，牧师也会啊，我手上有一个牧师，我想不到他就犯了淫乱的罪啊，跟教会的书记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就有婚外情。那今天怎么样呢？教会不能不对付啊，不把这个事情澄清啊，那今天他已经不能侍奉，他要离开教会。所以各位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这个不是真的征战，你一不小心就掉进去。我的牧师也是会引用，有姐妹来，哎，牧师啊，要不要跟我亲近一下？他真的，那你就是引用啊。那我只能在神面前说，姐妹，这种事情是得罪神的事情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做？好，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三个大敌人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讲这个正面的东西哈。我们有很多美善的恩赐可以追求，这些比世界的荣华富贵、学问更加有价值。我们基督徒不是都是负面的，有很多好东西，这些好东西一定要去追求。属灵的知识是个好东西，有很多知识，科学的知识，对不对？每一个知识都带来文明，但是属灵的知识是叫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例如认识真正，这个是属灵的知识。那世界的人可以拿到很多博士学位，科学的知识很多，不认识真实，那就是没有属灵的知识。真相，这个宇宙的背后有神的存在，这不改变的，这是真理，这是真理，第一个真理，上帝的存在。这个属灵的知识，那如果没有，那你可能科学啊会发明火箭啊，发明太空船啊，做很多事情啊，那基本最重大的真理不知道。那你有一次天离开世界，你要面对这位神，那一天你怎么交上？那属灵的知识是很宝贵的一个东西。好，还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啊，属天的智慧，属天的智慧，做人不能没有智慧，还处理很多事情要有属天的智慧，不要属地的智慧，因为属地的智慧是满了纷争嫉妒。世界的人有属地的智慧，但缺少属天的智慧。属天的智慧带来和平，带来清洁，带来顺利。那这个好东西，好，还有呢，伟大的信心啊，伟大的信心啊，我们能够做大事是因为靠信心，缺少信心你做不出事情。 所以每天主的家人说啊，你有没有运用信心为神国做大事？将来我都会讲。好，美好的品格也是很值得追求的。一个人的价值在哪里？他的价值不是因为他钱多。自古以来，很少人纪念200年前、300年前的大富翁，对不对？因为人是价值在人格，有人格的人啊，过300年、400年，人还是尊重他。那孔夫子，我们尊重他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讲的是道德，做人的道理，要怎么样？你追求一个完美的人，那所以一个人有价值，因为有品格。而弟兄姐妹，你身上有没有品格？我身上有没有品格？这个很重要。有品格，丈夫尊重，因为你有内在，你有内在。所以一个弟兄娶了个太太，外面都很漂亮。然后大家在吃饭，他说：“我真是幸福啊，娶到我这个妻子，她有内在，她有内在。”那所以，真的这个姐妹是好姐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身上有没有品格？对不对？这好东西要追求的。一个好教会就是看众圣徒，这一班圣徒有没有品格？如果都没有品格，只是热闹一番，这是什么教会？今天很多这种教会。那人数多而已啊，信徒没有什么品格，走出去不像基督徒，做事不像基督徒，没有品格，也不懂得什么叫品格。但是很多好东西我们值得追求。好，那今天我不讲这些东西，我先讲神丰盛的爱，因为这个是比这些更重要，而且更容易得着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先讲得着追求神丰盛的爱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它是我们教会成了上好的教会。来，刚才我们的弟兄送到，你儿子送到哪里？啊，艾利卡啊，口内啊，口内啊，对，这好学校啊。很多人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有名的学校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送到比较差的学校呢？因为水准低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送小孩就是上好的学校，做父母都是这样。好，那么你参加教会呢？你想参加什么样的教会呢？你一生花那么多时间，投资蛮多的。我们投资蛮多的人在教会，那你要参加什么教会？很多可以选择嘛。啊，也是很大，建得很漂亮。啊，我们啊，那你选择要是一个上好的教会，那什么东西使一个教会成为上好的教会？其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，这里面有没有神丰盛的爱？如果有，这是上好的教会；啊，如果没有，这是明的罗想的法，明的罗想的法，它不是上好的教会。这一个上好的教会一定是充满了神的爱。好，那我们看保罗他给腓立比的信徒啊，勉励他们啊，一起念这两段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
在基督里
多而又多，好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信心所受的痛苦，因爱心所是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恩爱。啊，你看腓立比也是新建的教会，保罗祷告希望你们的爱多又多增加。那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新的，哎，这个教会就新的主，马上就能够啊有爱心的劳苦，能够服侍弟兄姊妹，都是出于爱心。然后呢，彼得啊，保罗对腓立啊，对以弗所的教会也是这样。叫他们认识主耶稣长阔高深的爱，一起念经上，求他以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在你们心里的力量，他们想起来 基督与你们的信实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，和你们查过我的告知，并且知道这爱心是过于人所能测度，便就想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。这是保罗的祷告，希望教会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。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尝过一点点，尝过不一点，蛮多的，但是那个更大更阔更高的需要深入的去追求。我就讲了一点的见证，我上个礼拜前回到我在那里侍奉了35年的教会，UC Davis 那个一个大学城，有个姐妹呢，她84岁被主接去，那她12年前就已经写好，她说我回天家的时候啊，希望你弟兄来帮我主持追思礼拜，但是一主一读出来，那我当然要回去。那天追思礼拜来了200多人，有的人从纽约州啊，有的从别州啊、芝加哥啊，各地都飞回来，这纪念这位黄明明啊教授。我们 Davis 的教会呢是在他家开始，他爸爸当时到 Davis 1967年啊，看他没有教会，68年，好啊，这是我们家开始祷告会。希望不久的将来啊，神的 Davis 能够有一个中国教会。但是后来是听他们祷告啊，我1969年就去到 Davis， 就有个小查经班在那里开始聚会，那慢慢成主仆这个教会。那当时我们还租人家的那个 basement， 不像你们租到这么宽敞的地方啊来聚会，我们是在人家教会的 basement。那是后来慢慢我们啊有了一个买了个房子，在那里聚会。所以先有个小弟兄见证，感谢神啊！啊，现在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啊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小房子啊，是吧？后来又扩建。再回想啊，几年前我们教会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还是很值得怀念我们当时的教会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我知道那时候在我们中间有神的爱，有神的爱，所以我就继续的来，继续的很多学生。你看一个教会可能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有一样东西在的话还是吸引人的，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。那其中一个把神的爱带到我们中间的就是那个黄明明教授，他就是很爱护关怀弟兄姐妹，常常邀弟兄姐妹到他家去吃饭，是吧？是每个人到他家都觉得，哎，这个黄教授很关心我们，很爱我们。那所以他的爱心，他的榜样，使得人家就愿意来我们教。那感恩节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，他就打开他的车房。改装一下，可以容纳70-80个人。哎，我们感恩节就在家聚会，每年都是这样的。很多年我们没有自己地方，他请我吃饭超过100次。你们有没有请你吃饭超过100次？当然很多年，对吧？啊，他后来呢，看见啊，牧师传道啊，应该知道圣地什么情况，也知道我啊，也考虑那个旅费很贵啊。他有一次送你去圣地旅行，好让你看看耶稣走过的地方，看看耶稣讲到的地方。你回来一定讲到的讲得更好。他给我买了飞机票，这个都是爱心的表现。所以我那天就怀念。这个姐妹在教会里面所表现的， 每一个学者从远处回来，都是纪念到有一位姐妹爱，而且每个人觉得王明君教授最爱。我那天站在我的见证，我讲了，他有一个本事，使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感觉到他最爱。那我讲完见证，有别的人肉体上也是这样。那这是一个爱心的教育。后来因为这样慢慢成长，工作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教会也要成长吗？我们这里头有没有让人碰见死溺爱？我们起初很多中国大陆学者来的，从84年就开始了，不敢来教会，因为当时还有政治因素，政治因素。那天我们打开我们的家，请他，哎，来啊，来唱圣诗啊，来，又很闷啊，很多烦恼，这么一唱圣诗，都愁烦的都解决了。再后来慢慢都见证了。我们所以后来先相信耶稣，都是因为看见教会里面有神的爱，这个是在国内是看不到的，在各样政治活动里面，我们没有看到爱，来到你们中间，基督徒给我们的真的爱，那这一点先征服了他们，然后我们才请那些啊教授们讲科学与信仰，先讲出进化论是不合理的，创造才是对的，他们才能听进去。第一个征服他们的是神的爱，神的爱。那所以我们教会如果叫什么上好的教会吗？人来到我们中间，感觉到这里有神的爱，没有话说，没有办法解释。这帮人爱我，为什么爱我？我不能解释，因为耶稣在他们里面，他们爱我，他真心的爱。这个爱是叫很多的人心里浮想。啊，以后福音就已经 听明白了。但是我们中间不必说啊，我刚才讲的王教授，一个还有他姐姐王明心，那当然还有几位，因为你是爱，是把教会建立起来，我们教会也是对的。啊，不要说啊，说我们教会中啊，有十位是追求神爱的弟兄姐妹。这十位的弟兄姐妹会把教会带到啊一个复兴的境界，因为上好的教会，一个有爱的教会。所以我们第一个，好，第二个有什么好处呢？他叫我们履行了神全部的律法啊，这个圣经有神的律法。犹太人所以觉得很光荣，因为列国都没有高的律法，我们犹太民族有圣洁、公义、智慧的律法。3400年前，全世界都野蛮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么宝贵的律法。好，那很好，但犹太人没有办法遵循。没有办法，做不到。那如果有一个人能够遵行神的律法，你是非常高尚的，因为这律法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智慧带给国家家庭都会幸福。因为你做人不能没有法，无法无天，社会大乱。什么事情都有法律的背后，道德是法律，对不对？很重要，你把道德都废去了，那整个是社会瓦解。所以能够遵行律法，对家庭、对社会、对你自己都是非常重要。但难处就是第一个很难明白全部的律法，第二个做不到。哎，有一个容易的办法。你如果有了爱，履行全部的律法啊，我们一起读这两段。那命令的总归于就是爱，
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恩惠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。
凡事都可以
理解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这才是最终境界。有爱的人就在纯洁的律法，像无罪的你，不 都放在爱的流行这句话之内。
爱是
爱的流行，所以爱就是完全。
好，你看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哎，所有的诫命达到一个目的，啊，那个目的就是爱，爱神爱人。那这里讲到呢，啊，如果那么彼此相爱呢，就是啊，爱就完全的立法。如果啊，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，你看这么多的诫命啊，哎，包含在一句话里。啊，这里也是这样，同样的啊，你在念这样，弟兄们，你们要照顾教导，只是
自由自由的做法，
总要爱主加扶持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。这个是从啊，爱人如己呢，是从利未记十九章出来的。我也没有看见其他国家讲得这么好。中国有几首不以莫施于人这类的话，但更清楚更完整的就一句话，爱人像你自己一样，就写在圣经里面。好，有人问耶稣啊，最大的诫命，我们再读一遍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耶稣
说他耶稣回来了，就问他说，诫命中那是第一要紧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
这样如果我属于的你要相信信心信义信义爱你的心，其次就是说要爱的如己，
在里面有这样的界定的吧。
好，那这里显出耶稣的智慧啊，文士马上说，整本旧约哪两个界定最重要？第一个他显出生命记啊，第六章第四节，以色列要听耶和华的神是独一的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，这是对照。其次也相反，利未记十九章也要爱人如己。你看这显出耶稣的智慧，这么多诫命他显出这两条啊。今天你我在读圣经，我想我们不会显出比耶稣更高明的。那当然他是神嘛，神来地上做人嘛，所以有人问他诫命中哪两条最大最重要？神亲口告诉我们，最大的两条诫命，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。为什么？他创造天地，创造万有，创造你我的身体灵魂，他是你的主，岂不应该得着你的尊敬，得着你的爱？他给你空气啊，空气、阳光与水，万样的食物供应你我的生命，这样一位主岂不值得你来爱他、敬重他吗？这是第一条最大的诫命。其次也相反，要爱人如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他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有价值。那所以这两条的建立，那如果我们就会充满了神的爱，就履行了所有的律，所有的律都可以做得到。你看这个多么重要的。好，第三使我们有个幸福哈和谐的家庭。那今天很破碎的家庭，一半都是离婚的，一半都是离婚的。但是如果你有神的爱，这个家庭就和谐了。好，我们读这段很熟的。
你们都照顾丈夫的爱人如己，
正如现在教会
教
教
会
神
已
经
要用
神
学
的
道
把
教
会
圣洁、圣洁、
圣洁
作为重要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。乃是圣洁可以达成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能如此的神圣，总是保养不息，
就像基督在教会一样。
好，所以夫妻之道，圣经讲的是最高的、最好的。 怎么爱？要爱妻子，像基督爱教会一样，为教会舍己。那今天的人都讲爱，但真正的爱是愿意牺牲的，愿意付出的。那如果都是利害关系的话，那利害没有了，就断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好的家庭，弟兄要领头的。能否有幸福的家庭，弟兄要负第一个责任。你有没有爱你的妻子？爱到什么程度？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啊，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，而且我们被基督的爱充满之后，就能做得到。人都是自私的，你说爱啊，真正的爱吗？我也是人，我也知道家里的祝福很多，很多说都是利害关系。太太一定关心她的妈妈、她的弟弟、哥哥、妹妹，她不会想到丈夫的哥哥、弟弟、妈妈，对不对？她在想到她自己的妈妈、弟弟、哥哥，她常常自己彼此要看你先顾我家还是顾你家，对吧？都会有冲突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了基督的爱，他就能够舍己，先顾到他的家，对不对？先顾到他的妈妈，顾到他的哥哥、他的姐姐、他的弟弟。这神给我有这个爱在我里面。这申请来美国，这申请我太太的妈妈，申请他的哥哥，申请他的弟弟先过来。那这里面很多代价，对不对？申请一个人过来，很多功夫啊。他基督的爱在我里面，我能够这样去做。那今天跟随主更久了，是吧？他爱的更多，道理更多。所以你们可以去问我的太太，嫁给李牧师幸福不幸福？他一定说很幸福。他起初以前不是这样哦，以前他想嫁给工程师哦，啊，嫁给传道人，很苦啊。以前这样想的，那现在不是，现在改变了啊，改变想法。因为我更成熟了，当我更成熟的时候，就从心里更爱，更能够顾到他的需要。那这个是秘诀啊，这是秘诀，先从丈夫做起。太太也是一样。好，一起读这两段啊。你们做妻子的当属的是丈夫，
如同是主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一定都是丈夫的头。
那又是教会的
学习的舅舅，
一起
妻子的丈夫是丈夫，所以
我们不信主的丈夫，那么实际上不知道，
也可以与妻子在平行里面讲话的，
这是因为看见你们
真正的
一
起，
一起一起好。那圣经对姐妹的教导要顺服丈夫哈、啊，很多姐妹都对我这样讲，哎，我丈夫爱我，我当然顺服他，他不爱我怎么顺服他呢？啊、都是用这个理由。那我果然看到很多姐妹啊，实实的不愿意顺服，因为丈夫不像样。好，这是因为你灵命不够成熟一点，你灵命成熟一点，你就会照彼得的教训。这不信道理的丈夫啊，甚至有些拐弟的啊，主人都是因为主的缘故，你能够顺服他，能够顺服他。有了主的爱，你就能顺服；没有主的爱，就不能顺服。人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这姐妹也要追求神的爱，追求神的爱。那我们有个同工啊，他以前是单身，现在他。所以给他安排一个丈夫，那他现在很成熟，很成熟。但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我做什么事情都跟先生一起做，我不愿意走在他前面，啊，都愿意慢下脚步。其实他的灵性呢，高过他先生啊，现在进度没起来，这个姐妹更成熟，可是他愿意慢下来，啊，陪着先生慢慢的啊来追求。所以一个姐妹啊，成熟的话，就会做到顺服丈夫，对不对？这家庭的和谐。好， 对，家庭和谐很重要，有些关系面。
中间
彼此彼此相爱，
中间面谦卑的心，
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
大家祝福。
因为你是为
自造，换你自作勇气，
因为你是说人若爱
真理，愿心生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出污秽的话，
要让一个人
心善，
寻求和睦，
一心一意。
很重要，家庭生活非常重要，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吵架都是口出恶言，口出恶言。很容易啊，也许不是从你开始，从你背后先开始。哎，你里面发火，你口里也出恶言了，那彼此恶言多了就没有和谐。这一个被神爱充满的人，他嘴巴不会出恶言，只会出良善的话，那就带来家庭的荣耀。有爱，有幸福的家庭，没有爱。家庭破碎。第四个跟我们很切身很重要啊，帮助你事业成功啊，一起念。为什么跟我们事业有关系呢？因为圣经说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的人，行神的律法，这个人就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遵行神的律法，上帝就会祝福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有爱的人他履行所有的律法，上帝就能祝福他。前两天我的女儿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，他说我的老板他是个牧师，没有理由的骂我，责备我，你说怎么办？使得气氛非常非常这个很僵啊，有敌对的现象。我说我们是基督徒，你要原谅他，你要赦免你的上司，他也会错，他在很多压力之下，你不要一下子这么吵。我女儿听我的话，她说我们是基督徒，是我再给她一个机会，在两个礼拜看她有没有改变。所以你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愿意照神的话来做，很多时候愿意吃亏一点，让步一点，因为很多时候在上班的地方不是因为你技术不好而工作丢掉，而是你不能跟人相处而以致工作丢掉，这是常常因为这样的冲突。但你如果是好基督徒的话，你会照神的话来实行，很多时候让一下，谦卑一下，吃亏一点，让步一下，原谅别人。人都有良心，过不久你老板也知道我是不公道，那他也会发现，等半年他的雇员能够原谅他，能够他很感激的。所以一个有爱的人也影响到他的工作，使他能够成功，影响我们的事业，因为看你怎么做的，你做人失败事业也失败，你做人成功有信用，有品格，长期下来你所做的是凡事顺利，更重要的背后有神的祝福，因为他像溪水树栽在溪水旁，因为一个人成功不在你多努力拼命，而是背后有没有神的祝福。如果你是爱神的人，有神的祝福。好，我们看神怎么祝福亚伯拉罕。一起念。
耶和华说：“你既行了这事，我留下你的孩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孩子，我指着启示说，
这父母必是大福大礼，这子孙都必叫你家子子坐起来。”
如同天上的星，海的地上，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而得福，
因为你
愿意听我的话。
我们都知道，创世纪22章伟大的故事，这里有一个人， 爱神胜过爱自己的独生子，感动了神，神就给他说，不是，我要吃大福给你。今天我们知道的人有只剩几千啊，1000多万，我数不出几个。你有没有朋友认识的人，他的后代有上千，那现在亚伯拉罕的后代真的从他后代来1400万在世界上，在历史上应验，他的名声大，亚伯拉罕他一生富有，神祝福他。在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有爱神的话，你放心了，如果爱神的话，全世界都是你，因为万有都在神手里，你不会缺什么东西。没有神祝福，你怎么拼命到最后都不是你的，离开世界空手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的事业会成功，因为有神在你的背后，他会祝福你。好，第五个啊，那么我们经常很多的好一起念，
耶稣从天各种各样在各个人民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，因为他是困苦流离，不容他没有牧人以外，于是对你们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
怎么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呢？那个动机是因为神的爱，那兄弟也是这样。他能问问自己，为什么还东奔西跑，很累，坐飞机啊，常常睡觉不得睡，睡好。我们要不要停下来？要不要想享福一下，度晚年舒服一点？这里面都不可以，你白白得来的白白失去。神爱世人。神爱世，他爱广大的群众。在我以前就在 Davis 大学城5万人在那里牧养教会。他说：“你现在你很爱这个教会，那时候到了，你要从那里出来，更多的合场，更广大的地方需要人去。”所以我里面被神爱激动，我去台湾的监狱里面跟那些人。福音，我说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？都是囚犯嘛，都是社会很低等的人嘛，为什么去那种地方？神的爱，神的爱，我站在那里讲不出话来。知识分子怎么向囚犯讲呢？讲什么道呢？哎，神的话对，我说耶稣爱你们，耶稣要做你们的朋友。他从美国打发我们来，我们要做你的朋友，要把好消息告诉你。我一边说一边被神灵感动。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？我们站在那里唱给他们听，因为神的爱，神的爱激动我们，让我们都参与。这听着没？履行大使命，因为有神的爱啊，要不然你没有这个力量。我在和平 Bible Study， 他现在要去接机场，要接70个人，啊，那个要多累啊，对不对？新学生都要来，啊，我们同工昨天晚上开会，要不要去接？要去，因为他们一个下飞机，第一个印象最深的，就是有人来接飞机，关心我。那我们虽然辛苦都好，我们去，哪里来的力量？神的爱，神的爱，所以有了神的爱，履行主耶稣的大使命啊！好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看怎么样得到这个丰盛的爱啊，对吧？好，最简单就是住在神的爱里。我们一起念这段啊，
人们都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耶稣，耶稣的道是爱，他们跟着，就跟着说。要死，他不在。
说我们来看，他们就去
对天灵的帮助，那是约有行政。
好，两个门徒中有一个就是约翰，他第一天跟随耶稣就跟他同住，同住一天就觉得这个人不一样，哎，好像满了爱，满了恩典，满了慈祥，就是那么吸引住他。好，那么跟随了耶稣3年半，最后晚餐的时候啊，一起念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这是他已经
耶稣所爱的，这里面的点都对他说，
你告诉我们是不是可以接受，那么你必须告诉耶稣是他
应当说的话。
好，这里有个门徒是靠着耶稣的胸膛，把他拣选常常靠近耶稣，所以众使徒中最明白神爱的是使徒约翰，因为他与神同住，常常跟耶稣在一起，他教导我们要与主同住，一起念这段：你们从主所受的高
马，然后在一起，
并为我的教师，
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，
这恩膏是神的家，因为那恩膏的家住在神里。好，所以约翰告诉我们一条最短、最容易的认识神爱的，就是与神同住。他能跟神在一起，兄弟，感谢什么？我一生学到最有福的一个功课，也告诉各位，就是学会与神同住。什么意思？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。你常常花时间跟神在一起，就会经历到神的爱。你看，像大卫一样，在他们敬拜。他就能够说神啊，你的爱与生命中有什么？我们怎么认识爱呢？跟爸爸妈妈同住了18年，我爸爸离世的时候我痛苦，为什么呢？我10岁，我妈爸爸就把我带到台湾去，因为政治关系我们就分开，爸爸把我养大，我去上学回来，爸爸是把饭煮好了，留在那里。我去打球，等晚回来，蒸是热的，给我吃，尝到爸爸的爱。我的世界上最爱我的是我爸爸。在他离世的时候，我哭了好几天。在人间有一个人最爱我，就是我的爸爸。我跟他同住，我知道。他擦我的脚踏车，我生病的时候他给我买药。怎么认识爱？一个父母同住，一个真爱你的人，一言一语，一个行动都表现爱。爱是这样认识的，爱不是从书本里头读出来的，爱是在生活里体验。那么我们说神是爱，是个空洞的东西呢，还是个真东西？天地间有真的爱吗？神的爱是个空洞的东西吗？还是个真东西？你怎么知道？如果你不花时间跟神在一起，你就不知道。所以你们这里告诉我们，与神同住。耶稣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住，常住在我里面，要住在我的爱里面，好像我住在神的爱里面。”那如果你们这样做呢？你要尝到神的爱不是个空洞的东西，是个真东西。而且认识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。那第一个简单的方法，你肯花时间跟神在一起。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最容易得到的。你呼吸空气要花力气吗？不用，吸空气。阳光是花力气吗？最容易。与神同在是最容易。好，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？你愿不愿意？现在我们都太忙了。我们忙得没有时间跟神在一起，所以你不愿意，你只要愿意的话，你就会尝到神的爱。第一个，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进入第二个十字架的爱。好，一起念啊！耶稣见
你们心中的爱，就爱
说：“
我
亲
爱的孩子，
就对我们说。” 做成的门徒就接纳到自己家里去，
不是我们爱神的弟兄们，才能让他们不如我们的主做自己这个神。
刚才我们林弟兄在我们上十字架的爱，为什么约翰这么认识神的爱？在十字架之下，他亲眼看到那个最爱的老师钉在那里。这个能够忘记吗？不能忘记。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，他当时想不到为什么最爱我的主会被罗马兵丁钉在那里。而后来救恩完成了，耶稣复活了，再读圣经他知道这是挽回祭，古代都是献挽回祭，神愤怒要审判罪恶，你必须献个祭物除去神的愤怒，能够赦免。那一个仁爱的上帝，一个公义的上帝，对世界人的罪是满有愤怒。你今天看来你家里面满脸肮脏，你不生气吗？上帝看见整个宇宙当中放着满脸罪，看见同性恋的人，他不生气吗？非常生气的，我告诉你。所以为什么审判所多玛和妈妈？告诉神非常生气，世界的人做出违反天理的事情。好，为什么不马上审判？因为有挽回祭，暂时不能审判，不审判。耶稣担当世人的罪，你我今天为什么能够活着？因为耶稣为我们舍命赎罪。我们今天唱了很多诗歌，十字架的爱。那第一代的圣徒不忘记十字架，没有时间讲，保罗也是这样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就像一个人为我们死，众人都死了，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死。因为第一代的人对十字架认识太清楚了，是当时的刑法，太羞耻的，那怎么可能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？保罗是个很凶悍的人，那后来也是明白十字架的爱。从此以后呢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他到了哥林多很有知识的城市，他不是用高言大志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那兄弟信主58年了，到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不知道别的。那个给我有力量的、感动我的是十字架的爱，弟兄姐妹。耶稣这么爱我，我没有别的，我只能为他好。他为我舍命，你看神还有什么不给我呢？所以这么清楚，后面还十字架的爱，使得我们不能不爱神。可是像弟兄姊妹，常常思想十字架，思想十字架，你就会被主的爱激动、激励。你就会爱主更深。奉献自己为主啊，一起念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不可轻易自夸，即是圣洁的，即是真实的，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。
这保罗提到，神还激励我们，他为我们死，我们就为主而活。那以神的慈悲，也是因为神在十字架上所表现的爱。保罗不是说我以神的创造的主权劝你们、命令你们，而以神的慈悲劝。就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当作活祭的时候，你就经历到神的火烧在你里面。一起念这两段。
那火要在祭上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祭司的羊常常在坛上烧着，你要把燔祭撒在坛上，在祭上做平安祭牲的自由，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
这燔祭不是一次，每天都要把燔祭摆在祭坛。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，你们也奉献过自己，我也奉献过自己。但神要我们更新我们的奉献，你今天有没有再次 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活着是为你，我活着是为你，你为我死，我为你活。那如果你有这样做的话，有一件事发生，既然的火不会熄灭的，圣灵的火烧在你里面，觉得爱就是温暖，主的爱就在你，圣灵会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为什么神的爱浇灌在某些人身上，而不浇在另外一些人身上？因为他们贪爱世界，神的爱不在他。有一个人爱神，神知道，谁爱神，神都知道。一个爱神的人，他里面有神的爱的火烧在他里面。我们诗歌也唱过，这个神爱的火被烧在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希望你更新你的观念，你我应该为主而活嘛，这是理所当然嘛，理所当然，是吧？是圣洁的，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送，这是理所当然。伟大的真神创造万有给我们享受，创造你的身体，创造你的灵魂，创造你的智慧，创造你的人格，什么都给你。你犯罪的时候，他降世为你舍命，这么大的牺牲，为了让你得到天堂无限的祝福，花了这么大的代价，你为什么不爱他？你为什么不奉献为他？当我们为主活的时候，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你放心，全世界都是你，因为创造的神为主。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啊，追求神丰盛的爱，先从每一个自己开始。我从我自己开始，有没有爱主更深，爱主更多？那如果我有这样做，我是最好的丈夫。我太太知道我身上有神的爱，我用神的爱去爱她。那你们也是这样。你如果是有爱的一个弟兄姐妹，全教会都知道，黄明明姐妹离世的时候，旧金山告诉自家人回到我们 days， 那天很多人掉眼泪。纪念这里有个姐妹，她没有结婚，可是把一生奉献给教会。她是个教授，很有名的，她的成就在世界上当然很多人知道。她最大的成就，她帮助建立了大卫士的教会，因着她的爱，她的关系。我希望我们奉献者也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你的爱长阔高深，也给我们清楚的命令，主啊，没有一件事情比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更重要。其次也相反，就是爱人如己，爱是命令的总纲。主啊，你的道理不是艰难，你的道理是清楚容易的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去做，愿意去做，去追求主的爱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有丰盛爱的教会，让我们自己这个人满有神的爱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对。